今天的讲道题目是雅各的祝福。我这次是创世纪的最后一次讲道，在这次讲道中我主要会和大家分享有关雅各对西敏和利未以及犹大的祝福。我也会接着雅各对犹大的祝福进入到我以后将要讲到的福音书里面，也就是说我下次讲到会讲福音书。现在我们小组的主日查经，要星期五的查经是查路加福音。施宝弟兄说他会和大家分享约翰福音的信息，因此我会以马太福音为主与大家分享主日信息，当然也会牵涉到其他三卷书的内容。我想借着这样的分享和大家的分享，能够使大家对上帝、对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对福音有更深的认识。好，我们先翻到创世纪第49章，49章从第一节念到28节，就是雅各对他12个儿子的祝福。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应双数节。创世纪49章第一节，雅各叫了他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到的事告诉你们。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力全力操作。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他们的怒气暴力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蹬如母狮，谁敢惹你？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的葡萄酒中，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西普人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疆界必延到西顿。他以安详为家，必以鼻涕为媒，遍地兼被种，成为服苦的仆人。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蝔，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雨后。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拿普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家没的言语。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 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养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便雅悯是个失禁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毒的。好，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的恩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特别孩子把自己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的话从孩子口中而出，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帮助，仰望你的怜悯和帮助。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刚才念了创世纪，我们看到创世纪49章的第一节就说，雅各叫了他儿子们来说，你们都来聚集，我好把你们日后必遇的事告诉你们。雅各要将他们儿子以后所要遇到的事告诉他们。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以后将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我们更不知道别人明天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所以雅各在这里说，把他们儿子召集来说，我必将你们以后所遇到的事告诉你们。也就是说，雅各将要由神赐给他的话语，雅各有圣灵带领他，要将以色列他十二个支派，他十二个儿子以后将要遇到的事告诉他们。所以我们这里看到雅各的祝福是有预言性的祝福，也就是说他将他们儿子以后的事情现在就向他们显明告诉他们。当然 雅各对每一个儿子的祝福各不相同的，对加特、亚瑟、拿夫他利、便雅悯的祝福都比较短，一句两句，但是对约瑟的祝福就很详细，15句讲了很多，对约瑟有很大的赐福。雅各对西面和利未的祝福所祝福的预言是近期的，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雅各对西面和利未的祝福就在他们身上应验了。但是雅各对犹大的祝福这个预言就比较遥远，一直要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才得到应验。雅各所说出来的话得到应验，证明雅各所说的话都是从神而来，从上帝而来。我刚才说了，我今天主要和大家分享神对西面和利未的祝福，以及神对犹大的祝福，就是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重点。我们先来看神通过雅各对西面和利未的祝福，这个祝福记录在创世纪49章的5到7节，我们刚才念了，我现在再给大家念一遍，以加深大家的印象。圣经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雅各在这里 称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都是弟兄。雅各在这里强调利未和西缅是弟兄，因为雅各看到西缅和利未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性格、性情特别的相似，以至于他们会不谋而合的做出相同的事情，杀害人命，砍断牛腿大筋。我们过去讲到创世纪34章也记载了西缅和利未杀害四建城的所有的男丁。因此雅各在这里说他们的行为是可咒可诅的，而且雅各也从心里发出说不可与他们同谋，并且雅各咒诅他们说他们将要分居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雅各的对他们的预言、对他们的咒诅是出于上帝的话，是从上帝而来。因此当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的时候，这个预言就应验了。而且雅各对他们的咒诅使西缅和利未，特别是西缅，他们的家这个支派受到了很大的咒诅，就是使他们没有得到一个发展。这我们要通过圣经能够看到这一点。我们可以查到民数记，大家如果方便的话可以翻到民数记第一章。民数记第一章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让摩西数点以色列各支派的人数。然后我们看到当时数点以色列人数的时候，属于西缅支派的人数是59300人。到以色列人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神又让摩西数点各支派的人数，就是说是他们的数点主要是指数点男丁，也就是说20岁以外能够打仗的人数。所以在民数记26章的时候，当耶和华又晓谕摩西数点以色列人数的时候，属于西缅的人数、西缅支派的人数只有22200个。也就是说在旷野的40年，西缅的人数减少了37100名，他整个人数降低，他们支派的人数降低超过一半以上，达到了63%。也就是说他们在这几十年当中人数死去的男丁要死去63%。然而我们看这个整个数点，就从第一民数记的第一章到民数记的第26章，这所有支派都记载了摩西对他们的数点。这12个支派人数，有7个支派的人数是增加的，只有5个支派的人数是减少的。西缅的支派人数减少了63%，是最多的。其次第二个减少的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人数从40500减少到32500，他们的人数减少是8000，减少的比例是20%。西缅人数减少是63%， 第二多的是以巴莲支派，减少了是 20%。 另外三个支派是拿弗他利支派，减少 15%， 加德支派减少 11%， 流变支派减少 5%。 因此我们从这个计算来看，从摩西数点人数，从我根据这个数点人数的情况来计算出来，看从百分比来看，西缅人数减少的人数远远超过那四个支派，达到 63%， 流变只有 6%。 因此西缅他所做的行为，雅各是借着神的话咒诅他，是神要咒诅他，因着神的咒诅使他男丁大大的减少，他的支派没有得到发展。因此当西缅支派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因为他的人数很少，所以在他分地的时候，他分地，他的地在犹大支派的中间一块地给他们。因此我们可以说，雅各咒诅他的话，他要居住在他弟兄中间，这句话是得到应验。他地只是在我们看，一般有圣经地图的后面能看到，只有西缅支派的地是在犹大这块地的中间一小块。而且我们也从生命记33章到生命记33章，摩西要去世的时候，临去世的时候，他给各个支派，给雅各的12支派有一个祝福，但是他没有给西缅支派有祝福。也就是说摩西临去世的时候，他给雅各12个儿子的11个支派祝福了，却没有给西缅支派有祝福。如果说摩西因为西缅支派人太少没有给他祝福，忽略不计，我如果这么说有点过分，对不对？再少你也是祝福啊，他是一个支派。但是摩西没给西缅支派祝福是实实在在的。什么原因？我想这和上帝的心意有关，和雅各对西缅的咒诅是紧密相连的。雅各对利外支派的咒诅与西缅是相同的，因为他们祝福是在一起的。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刚才念的经文就是说西缅和利外是弟兄，然后后面的给他们祝福是一样的。我们也从圣经中也看到，利未的后裔确确实实的是分居在雅各家中。因为利未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约书亚分地的时候，利未支派的子孙，他们的后裔没有得任何分地，他们因为是利未人，他们只分了某些城市，然而这些城市全是分散在以色列其他支派之中的。因此雅各对利未和西缅支派的咒诅完全在圣经中应验了。然而我们要看到利未支派和西缅支派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利未支派蒙上帝的拣选，担任了祭司的职分。我们知道担任祭司职分，这个职分是相当荣耀的职分。而且我们也看到，因着利未支派担任了祭司职分，神在他们后裔的身上所做的功，使他们的后裔的心转向了正义，转向了正义，转向了善。这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26到29节。 出埃及记三十二章记载的是摩西上了西乃山去领受耶和华神要赐给他的两块法板，他在山上站的时间久了，以色列人就以为摩西不回来就重用亚伦，亚伦也认同他们筑了一个金牛犊。当他们筑成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和约书亚在山上听到以色列人为金牛犊的欢呼声，他们就耶和华神就让他们下山。下山以后，摩西看了他以色列人所筑的金牛犊，他们落到了拜偶像的大罪之中。当时摩西站在营口呼喊说什么，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当摩西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利未的子孙利未支派的人就在摩西跟前聚集。结果利未的子孙按照摩西的话情，那一天在百姓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三千。利未子孙听摩西的吩咐，腰上挎着刀在营里走来走去，将那些拜偶像的百姓杀死。利未子孙他杀死自己的以色列自己的百姓是遵行耶和华的旨意，因为在到出埃及记三十二到三十五节是这么说的，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门做了牛犊。所以说利未所做的是讨神喜悦的事情。我们从这里看到西民和利未两个性格完全相同的人，雅各也预言他们要分散在以色列各家中，他们的地也是居住在以色列地中。然而我们看到西民支派在神的咒诅底下他们没有发展，而利未支派在以色列人中担任了荣耀的职分，祭司的职分。过去利未支派利未和西民的刀剑都是一样的，都是残忍的器具。因着耶和华神对利未的拣选，因着耶和华神使利未人担任了祭司的职分，利未子孙的刀剑成为了耶和华去恶的利器。利未的刀剑是成为被神重用的工具。这是本来他们两个是完全相同的性格，但是他们的后裔却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和拣选是何等的重要，因为神拣选了利未，使他们成为一个义的器皿。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五十六节所提的，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把怜悯的神。西敏和利未是同一块泥，他们是相同的，是同一个弟兄，他们的性格品性是一样的，是同一块泥。上帝从这块泥中拿出利未这一团，做成了贵重的器皿，却拿西民这团泥做成了卑贱的器皿。在这里我们真的看到上帝是有绝对的主权，相同性格的，但是上帝因着上帝的恩典拣选了利未，使利未成为上帝重用的器皿，这是上帝绝对主权的拣选。 我们一谈到上帝绝对的主权，我们很快就会有人说啊，那为什么要定西民的罪？一谈到上帝绝对的主权，有人就说为什么要定我们罪？为什么要定不信人的罪？上帝绝对主权不是让我们去追问上帝为什么不拣选某些人，为什么要定某些人的罪。上帝绝对的主权就像保罗这后面紧接着罗马书九章十五十六节所说的，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死这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上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中拿一块做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上帝的绝对主权不是我们可以来责问上帝你为什么这么做了。我们当我们知道上帝绝对的主权的时候，当我们知道上帝的威严的时候，我们没有权，我们不应该也不敢到上帝面前去问你为什么这么做。我们当知道上帝绝对主权，当上帝知道上帝的威严的时候，我们只有怀着一颗敬畏上帝的心，俯伏在上帝的面前说，上帝啊，我是不配的器皿，你来塑造我们，你来造就我们，你来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你所重用的器皿。我们是没有权来质问上帝的，因为保罗在圣经中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没有权质问。当然在这里面还可以有更多的注释，这以后我在主日学讲罗马书的时候，我会和大家继续更深的探讨有关这个问题。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是没有权责问上帝的，这点是肯定的。至于为什么上帝还要定我们的罪，为什么上帝有绝对主权还要定我们的罪，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在罗马书主日学之后，我会和大家继续探讨。现在我们看到雅各对犹大的祝福，现在我们来看雅各对犹大的祝福。雅各对犹大的祝福记载在创世纪四十九章九到十二节，其中八到九节强调了犹大未来是一个得胜的征服者。他圣经用狮子来形容犹大的威严和凶猛，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啊，你抓直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瞪如母狮。我们看到圣经说犹大是小狮子，犹大是公狮，犹大是母狮，也就是说圣经启示说犹大是很有威严的，是一个凶猛的，能够征服一切仇敌的狮子，将来以色列人都要向他下拜，都要赞美，向他称臣。这个预言在大卫做王的时候就得到了应验。我们知道大卫做王以后，他儿子所罗门做王，他这两个朝代的时候已是以色列人最盛行的时代。在大卫和所罗门做王的时代，不但以色列人另外的十一个支派向他下拜称臣，连周边国家的君王都到犹太国去朝见他们，朝见大卫和所罗门王。不过就是这样，我们也看到大卫的王权是短暂的、短时的，大卫做王只有四十年。大卫做王，大卫的王朝也只是经历了二十一个皇帝，总共时间是四百多年， 就衰败了，就覆灭了。所以大卫王权，大卫掌王权，是不是指大卫的王权？大卫的王权只是耶稣基督掌王权的预表。我们看到第十节，第十节是这样说的：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罗西来到，直到西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因此这里所说的龟不离大犹大，杖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永远，这种圣经很多时候都启示由大卫的皇位直到永远，但是绝不是 是指大卫他本身，而是指大卫是耶稣基督的预表，大卫的王位永远做王位的是耶稣基督。这里所说的龟和杖，龟象征着国王统治的权威，而杖是象征着国王权柄的力量，因此这里的龟和杖都表示王权的威严和力量。那么第十节所说的王权不离开犹大支派，显然不是说大卫的王朝，因为大卫的王朝只有四百年的历史，不会离开这王权，要等到西罗来到。我们看圣经小字西罗的意思，在荷尔本圣经括号里有个小字，就是吃平安者。谁是吃平安者呢？当圣经新约启示出来以后，我们就看到吃平安者是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是那吃平安的。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之前对他的门徒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此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是真正的赐平安者。那么大卫的王权直到永远，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指着西罗来了那位赐平安者到来以后所得到的王权。我们再来看雅各对大卫的祝福，第十一十二节在这里说大卫支派，第十一十二节，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叶中洗了宝桃子，宝桃子桃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嫩，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我们看到雅各对犹大的祝福，雅也就是说犹大在地上将有丰富的葡萄园，因为在以色列人葡萄园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他葡萄园的树，其实葡萄园不是树，我们知道葡萄应该是藤，对不对？他这个藤能够拴驴，拴驴驹子，因此就证明他的藤相当的粗，已经长得相当的结实，而且他的葡萄园的果实相当的丰产。我们很多时候贫穷的时候说以水代酒，没酒了我们仍然要喝以水代酒。我们看到犹大支派的丰盛到什么程度，以酒代水，他在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袍褂，他们是以丰盛到一个程度，以酒代水的程度。他们不但有丰盛的葡萄产值，而且我们也看到他们的身体相当的健康健壮。这怎么说？他们就是说， 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们的牙齿必因奶白亮。我们知道人身体人健康不健康很重要的应该是什么，我们这里有不少当医生的，眼睛和牙齿很重要。如果一个人眼睛没神，他就是病了，蔫了，折蔫了，没神，对不对？眼睛有神，就他相当有精神。牙齿什么？牙齿不好，为什么？身上没有骨质太少，牙齿就蛀，牙齿就摇动，对不对？人骨质没有，骨质是什么？你骨头坚强，坚硬不坚硬？所以说，人的健康很多时候是通过眼睛、牙齿能够体现出来。雅各对犹大的祝福说，他们的眼睛因酒红润，他们的牙齿因奶白亮，就证明犹大支派人的身体都是相当的强壮。因此我们知道这是神给他犹大的在地上的祝福。但是我们在今天圣经启示到今天，我们应该看到另一点，看到哪一点？在当时的犹太人，或者说犹大支派的后裔，都没有看到这一点，只看到雅各对他犹大支派的物质上的祝福。现在我们要看到哪一点？看到葡萄树上拴的驴驹子这一点。为什么雅各预言说犹大支派的葡萄树拴驴驹子呢？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骑着驴驹子的，因着树上有个驴驹子，耶稣让他的门徒把驴拴着驴驹子牵过来，然后耶稣骑着驴驹子荣耀的进耶路撒冷。我们从今天来看，雅各对犹大的祝福里面就含着这个意思。因为雅各凭什么说葡萄树上拴驴驹子呢？因为耶稣基督将要用驴驹荣耀的进耶路撒冷。因此我们知道圣经的启示，特别是预言的启示，在当时的人所看不一定能够像今天我们所看的理解的这么更深，了解的更多。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圣经还没有启示完成的时候，亚伯拉罕、雅各、约瑟已经借着上帝不完全的启示，他们已经在自己的心中建立了一个非常正确的信仰。大家必须承认，雅各、约瑟、亚伯拉罕他们对上帝的信仰是正确的。然而在圣经启示到今天的我们，特别是圣经启示完了2000多年以后，在历代圣徒对圣经看见仍然有看见，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根本没有权利在信仰上走偏。圣经上帝的话已经全部启示给我们，在上帝话语没有全部启示的情况下，亚伯拉罕、雅各、约瑟都没有在信仰上走偏，我们有什么权利？当上帝的话已经全部启示给我们，我们已经能够完全根据圣经所启示的明白上帝的话，我们还在信仰上走偏？我们真的没有权利走偏。特别是2000多年以后的今天，在历代圣徒对圣经看见的基础上的今天，我们仍然在信仰上走偏，一定是因为我们的原因。我们什么原因？因为我们罪的原因，因为我们自我中心的原因。当我一个人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上帝的话清清楚楚，上帝的话在他面前就变成模糊，因为他自我中心，他不会领会上帝话语的意思，他以自己的意思去理解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变成模糊。 当上帝的话语，当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上帝的话语不但变成模糊，上帝的话语在他身上也没有权威。因为自我中心的人，他的权威就是自己的感觉，是自己的权威。我感觉好，就是我的信仰，我感觉怎么样是我的信仰。信仰，他的信仰就不会是上帝的话是他的信仰。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他就会以自己的知识为自己的信仰，以自己的情感为自己的信仰，甚至他会以自己的意志，堕落的意志为自己的信仰。当这样的时候，上帝的话就会大大的打折扣。所以我们信仰没有走偏的权利，走偏是因为我们不在上帝的话语中谦卑，不谦卑的俯伏在上帝面前，俯伏在上帝话语面前，我们以我为中心，那么我们的信仰就会走偏。好，今天是创世纪我最后一次讲到，所以说我必须，如果说我停留在49章，对不起，如果我停留在49章，总是有个感觉好像没讲完，因为创世纪是50章，所以说我要把创世纪50章信息稍许和大家分享一下。在创世纪49章的时候，雅各去世的时候，雅各嘱咐约瑟要将自己归到义主那里，也就是说雅各要约瑟将他的尸体运到迦南地，安葬在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所埋的那块麦比拉田的洞里。到50章，很大的一部分就描写约瑟怎样将他的父亲雅各运到迦南地去，安葬在和亚伯拉罕、以撒拉、以撒、以利百加和利亚安葬在一起，也就是安葬在麦比拉洞里。创世纪53另外一部分的信息，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约瑟死的时候，让他的后代，让他的子孙们严严的起誓，要将他的骸骨带到迦南地。因此我们看到约瑟和雅各去世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赐给亚伯拉罕和他后裔迦南地为业，这个应许没有实现，他们还在埃及地。但是雅各和约瑟都清楚地看到一点，以色列人必要得迦南地为业，所以雅各不愿意把自己安葬在埃及，所以约瑟严严地吩咐他们的后代子孙，要将他的骸骨带到迦南地。因此我可以在这里说，创世纪53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我们，雅各、约瑟他们去世的时候是带着盼望去世的，他们盼望，他们坚信上帝耶和华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赐给他们迦南地为业的这个应许一定会实现。所以说雅各和约瑟是在信仰上的信心伟人，虽然他们没有看见，他们却从心里坚信这件事一必然会成就，这是他们是信仰的伟人。信仰的伟人也是今天我们的榜样。我们是不是确信耶稣基督复活，并且耶稣基督必然会再来要审判这个世界，然而我们也会复活，在耶稣基督面前要受审判，我们的信心是不是确信这件事在将来要发生？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确信，我们的 就不是在信仰上信心的伟人，我们的信仰是有很大的水分。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确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将来也将复活，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确信，我们在世上活不出我们信仰的生活。因为我们没有这确信，我们怎么样能够坚信我们要为天上的事而活，我们为了荣耀上帝而活，我们不可能。只有我们在信仰上我们有这个确信，我们才能活出上帝要让我们活在世上所活出的生活来。这就是创世纪五十章要带给我们的信息。因此我们要确信圣经是上帝的话，圣经所启示的将来要发生的预言必然要成就，就像雅各和约瑟相信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话一样，这样我们才能够活出我们信仰生活。好，我们五十章创世纪讲完了，我们要从创世纪来到我们福音书。雅各对犹大的祝福预言在新约时代才完全应验，也就是说对犹大预言归和章必不离开犹大支派，这个预言犹大支派大卫皇位的宝座必有他后裔永远坐在上面，这个预言要到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才得到应验。耶稣基督降生他是由犹大支派而出，这一点就应验了雅各对犹大的预言。耶稣基督由犹大支派而出，我们要根据耶稣基督诞生的家谱得到证实，也就是说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的王，要从耶稣基督的家谱来看，他的确是犹大支派的王，也就是说圣经所应许借着雅各应许犹大的预言得到应验。好，我们要看福音书的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今天不准备念，大家可以听，回去可以看，可以琢磨。耶稣基督的家谱有两个，马太福音有耶稣基督家谱，路加福音有耶稣基督家谱。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家谱对照看，我们会发现这个家谱有许多的地方是不同的，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这两个家谱只有从亚伯拉罕到大卫这一段是相同的，别的地方全是不同的。不同是不是家谱有问题？是不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就不那么真实？不同不证明它不是真的，不同是证明神要借着这个家谱对我们说什么话。我们看马太福音的家谱，马太是犹太人，马太站在犹太人的角度写下耶稣基督的家谱，也就是说马太写耶稣基督的家谱是给犹太人看的，而路加是医生，是外邦人，耶路加写耶稣基督家谱是从外邦人的角度写下的，他耶稣路加所写下的耶稣基督家谱是给所有人类看的，所以路加的家谱一直记载到亚当，亚当是人类的祖先，所以耶路加的家谱一直延续到亚当，而马太的家谱直到亚伯拉罕，上帝所拣选的第一个首先拣选的人， 因为犹太人太看重，犹太人太重视上帝对他们的拣选，他从拣选的角度，他只写到亚伯拉罕。然而后面这两个家谱从大卫往后就完全的不同，因为马太写家谱说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所罗生所罗门，大家记住这句话，马太的家谱大卫后面他是这么写的，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而路加的家谱是这么写的，拿单是大卫的儿子。拿单是不是大卫儿子？是大卫儿子。所罗门是不是大卫儿子？是大卫儿子。因此从大卫往下这个家谱，一个是拿单的家谱，一个是所罗门的家谱，就分开了。所以说从大卫往后，马太和路加的家谱完全就不同了，一个是拿单的家谱，一个是所罗门家谱。我们再看拿单的家谱，到约瑟的时候，也就是说玛利亚丈夫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而所罗门的家谱到约瑟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说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也不一样，对不对？一个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一个说雅各生约瑟是玛利亚的丈夫。马太家谱中约瑟是雅各生约瑟，这个雅各当然不是创世纪的雅各，大家不要混，我有时候我也会混，人名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很多都是相似的。马太家谱中说雅各生约瑟，用了生这个字，这个生字表明雅各确实是约瑟的亲生父亲，但是在拿单的家谱里面却说约瑟是西里的儿子，是儿子不一定就是父亲。有的人说是亲儿是儿子，怎么不是亲生父亲？我们叫老丈人，有时老丈人称女婿也是称儿子的，也就是说路加的家谱、拿单的家谱是玛利亚的家谱，而马太的家谱是约瑟的家谱。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了这两个家谱为什么不同，因为一个记载的是玛利亚从拿单到玛利亚的家谱，一个记载的是从所罗门到约瑟的家谱。为什么路加不记所罗门到约瑟的家谱，却记从拿单到玛利亚的家谱呢？这因为有个原因，在耶利米书22章30节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耶和华借着先知耶利米论亚耶哥尼亚的时候说的。耶哥尼亚，我们从所罗门到约瑟的家谱中看到有耶哥尼亚这个人，耶利米论到耶哥尼亚是这么说的，耶和华如此说，要显明这人算为无子，是平生不得亨通的，因为他的后裔中再无一人亨通，能坐在大卫宝座上治理犹大。因为耶哥尼亚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上帝启示他的后裔绝不能坐大卫的宝座。这样如果大卫宝座的继承者基督是从约瑟那里继承的话， 也就是从马太家谱中继承的话，那么耶利米书的预言就没有应验。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耶利米书说耶哥尼亚他的后裔不可能坐大卫的宝座，而约瑟就是耶哥尼亚的后裔。那么如果耶稣基督是因着约瑟坐大卫宝座的话，那么耶利米书的预言就没有应验，上帝所说的话就无效，就这样一句话。所以耶稣基督坐大卫的宝座不是所罗门到约瑟的后裔这个家谱坐上去的，而是拿单到玛利亚这个家谱坐上去的。因为拿单也是大卫的儿子，所以说这个宝座从玛利亚角度坐到大卫宝座上。从耶稣基督怀孕生，不是从玛利亚怀孕生出耶稣基督这一点，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不是继承了约瑟的家谱，因为玛利亚怀孕不是通过约瑟怀孕，是圣灵感孕的，因此他不是借着约瑟这个家谱而坐上大卫的宝座，是借着玛利亚的家谱坐上大卫的宝座。这我可能很绕，大家能不知道听明白没有？在这里是不是可以，是不是要说马太不知道耶利米书三十章二十二节这些经文？不是，马太也知道，一定知道，因为马太写家谱的时候也是圣灵感孕的，不可能不知道。耶和华曾经启示耶利米说过这样的话。那么马太，我们要看马太家谱中另一个特点，也就是说马太家谱的另一个特点与路加不同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大家如果在已经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话，可以看到他马太家谱中记载着说，犹大从他玛斯生法拉斯，沙门从拉哈斯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生俄贝德，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有四位妇女在这个家谱中出现，一般犹太人是不会有妇女出现在家谱里的，因为犹太人是认定丈夫是家里的头，所以说他会认定不会有这样的家谱出现，不应该有妇女出现在家谱中。然而马太是犹太人，却反其道把这四个妇人写在家谱中，那一定有他的意义。这四个妇女是不是很伟大？恰恰相反，路德外邦人妇女，在犹太人看来认为外邦人是不受尊重的，更何况是外邦人的妇女，外邦人的男子都不受尊重，外邦人的妇女在犹太人更不受尊重。而塔玛斯呢？塔玛斯怎么可以写在家谱里？塔玛斯生法拉斯怎么生呢？和他公公犹大乱伦生出来的。哈拉斯一个妓女怎么会写到家谱里？八十八乌利亚没去世他就和大卫王搞关系淫妇，这些人都写在家谱里，马太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犹太人绝对不允许的，却写上了。要说明个什么问题？马太家谱特别注重的是什么？上帝的拣选和恩典，他要写明的是上帝的拣选和恩典。 当上帝的恩典临到的时候，那些不被人尊重的人照样是在耶稣基督家谱里。耶稣基督的祖先家谱是荣耀的家谱，那些不被人尊重的人却在上面。所以说马太要显明的是上帝的拣选和恩典。为什么马太要把这一点特别强调出来？因为犹太人太看重上帝的拣选，他犹太人以上帝的拣选为自豪自傲，看不起所有的外邦人。马太就要把这个破掉。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有什么本领，不是犹太人有什么比外邦人更高，他们进化得更好，他们有更大的能力，不是，完全是上帝的拣选。所以没有什么可以自傲，要自傲也要傲在上帝的恩典上，是上帝看得起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本领。马太就是要破犹太人这个观念，他写耶稣基督的家谱就是要让人看到上帝的恩典，让以色列人知道一切都在上帝的恩典中。他们能够成为上帝的选民不是他们好，是上帝的恩典。他们那些成为耶稣基督家谱，成为耶稣基督祖先的人，耶稣基督从他们肉身从他们而出，不是他们好，是上帝的恩典。而路加他要显明的是上帝的拣，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拯救是赐给全人类的，是从亚当开始一直到现在。亚当，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路加要强调的是这一点，耶稣是第二个亚当，是全人类，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样的肤色，不管你是男女是女的，不管你是什么工作，是高贵的工作还是卑贱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都可以得到他的救恩。路加要显明的是这个，所以说这两个家谱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不是圣经有问题，我们不要看圣经，千万不要一看圣经不合乎我们思维的方式就认为圣经有问题，恰恰相反，圣经一旦不合乎我们思维的方式，神一定有真理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合乎我们思维？因为神要启示他的真理。这次我回中国在家庭教会讲一篇道，我先就是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按照人的思维不对，按照我们思维应该先有生命后有道路再有真理，没有生命谈什么道路，谈什么生命，谈什么真理，不一样，和我们思维不一样。耶稣没有这么说，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说我是生命道路真理。为什么？因为这里没有真理，所以说不合我们思维的里面就有真理，有上帝要启示给我们明白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思想，不要认为圣经有错，圣经是上帝的话，一定要从圣经中看出上帝的真理来。因此我们看到这两个家谱，当两个家谱我们从两个家谱一起来看的时候，一条真理，上帝的话绝不会落空。虽然在马太家谱中，上帝好像约瑟，从约瑟的角度，耶稣基督不应该继承大卫的王位，但是从路加的家谱里面，完全耶稣基督通过玛利亚可以继承大卫的王位。上帝的话绝不会落空，上帝一定会成就他的话。所以我们信仰的盼望就是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如果我们的信仰盼望不是在上帝的话当中，是在我们的感觉上，在我们的情感上，在我们的知识上，我们的信仰会倒塌。唯有在上帝话语中的信仰是绝不会倒塌，因为上帝的话绝不会落空。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因着你的话能够坚信我们所信的，因着你的话的应许 我们坚信我们必将见到你的面，求主保守我们，赐福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谢谢主，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